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完全出自民意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它真的就是代表神的心意吗？
我们就不要期盼地上的国能成为天上的国。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正在谈论总统，
嗯，
我们也在谈论一个前任总统。
是的，
我们正在谈论一个刚刚以100岁高龄去世的前任总统。
海兰，我上次做年夜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咱们好像特别热衷于讨论这个
我就知道你要说
这个政要的葬礼啊，我们讨论了好多政要的葬礼。
嗯，
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啊，在奥托王子的葬礼上，奥托王子有特别多的身份啊，政治身份、学术身份、慈善家身份，各种身份。他在进这个教堂的时候，他们设计过一个桥段，就是教堂的门不开，他们就敲门，里面就问是谁啊？外面就说啊，把他那个在世界的那些身份说了一大堆，里面的人说我不认识他，然后第二遍又说了一堆，还是我不认识他，
嗯，
最后就说罪人奥托，
嗯，
门就开了。其实这个故事很感人，
这是奥托为自己设计
的
这个葬礼，
对，他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个葬礼告诉人们他的生命的本色，他就是一个罪人。
是，
当然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就赦免的门就给他开了。
嗯，
这个故事我讲过以后，收到的反响还是蛮多的。我有一个同学，他就不停的要回味这个故事。他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是他开始对基督徒的逻辑和对基督徒的世界观，他有了相当大的一个观察的一个兴趣哈。我们看卡特，我们在谈他的时候，我们上一集临结束的时候说，他是一个前总统卡特，他是一个政治家卡特，他是一个农场主卡特，哈，他是一个商人卡特，但他的底色是一个基督徒卡特。
对，
嗯
嗯，那说到他的底色是基督徒卡特，从我来说，你不是问过我，对卡特的印象，我没有印象，但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却对我有很深的一个触动，是什么？就是在邓小平第一次出访美国的时候，卡特总统对邓小平就是提出了两个要求，就是说第一个，你能不能开放宗教？第二个，你能不能印刷圣经？
允许圣经印刷，
对，允许圣经印刷，这两点邓小平他都答应了。所以说在我信主的那个年代，我们很容易买到圣经，就是南京一个印刷厂专门印刷圣经，然后呢教堂到处都林立，就开了教堂。所以我自己在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头还是蛮感恩的。
是的，
当然这是神借着卡特所做的，
神会有各种各样的管道来做这些事情，
但是至少在我们信主的那个年代已经很容易得到圣经，就从教会可以很容易买到圣经，而且非常的便宜。
对，
因为南京的那个印刷厂是从这个圣经公会好像拿了1元钱的版税，几乎就是免税的，让他们用最好的纸，我们的圣经都是用最好的纸印的，让他们
用又薄又耐用，
对，用最好的纸、最好的机器印出的这个圣经。那个时候圣经是所有在中国出版界用纸哈，是用的是最好的。
感谢主。
对，
我还真的不知道你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们中国的有大陆背景的基督徒，从某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真的还是应该谢谢我们的卡特弟兄啊。
对，
我们如果对卡特的一生进行一个梳理呢，我们就避不开他那个身上最亮的那个光环，就是他是前任的美国总统啊。在1977年到1981年期间呢，他作为美国的第39届总统只做了一届。如果我们从纯的总统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标尺去评价他的话，他不算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美国总统。我说的这个出色是以世界世俗的标准来评价的。他性格不是很鲜明。在他的任上呢，包括美国的经济衰退啊，包括油价的上涨啊，内忧外患吧，包括伊朗人质事件呢，其实呢他最后呢是在这个4年任期满了以后黯然退场的。那么在他 就任期间本身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不可能不再做一个政治的战队的。
是，
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卡特，你要是看他的政策，好像某些政策也不是完全符合基督徒的价值观的。他是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今天我们看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的底色非常鲜明啊。美国的共和党他现在的政治底色就是保守派啊。那么美国的民主党呢，他就是改革派、激进派。在所有的政治诉求上，包括在治国理念上，是泾渭分明吧。按说现在教会偏向支持的是共和党候选人，是保守派的。但当时呢，卡特也是获得了全国的一个支持，他才能拿到总统的这个位置的。他是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但是他不停地宣扬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在他的这个决策中呢，有一些事情呢就成了一个雷点。他最终的这个失败啊，是他在国会失去了民主党中的保守派以及共和党的支持。他们攻击他的一个要点就是他接受了最高法院堕胎合法化的一个判决，
就是罗素韦德案。
对，其实那个判决啊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拿到今天来看的话，放在基督徒的世界中它能说得通，它有很多的条件限制。等会儿哈伦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卡特自己对他的一个解释。但是如果你要放在一个政治标签来看，就是接受了堕胎合法化的这样的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作为总统他可以行使接受或者是反对的，他是接受了。我觉得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一定有这个法案本身的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人不可能战胜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
是，
他是一个世俗的总统，这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基督教化的国家，他是一个世俗的美国。
卡特时代哈，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的政治纲领跟今天还不一样，
不是完全一样的。在19世纪初，在183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他们是反的。你知道民主党是南方的，共和党是北方的。民主党主张的是保有奴隶制度，共和党主张的是废除奴隶制度，它是完全相反的。民主党代表的是保守，共和党代表的是激进。
一介人民有一介人民的选择。就是这个标签化的东西哈，就是好像贴上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但它还是会变的。
他们就像你说的，他们有一个180度的大调转。
对。
那么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也就是1970年代末，正是这个转换的最后的一个时期。所以每个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左的或者是右的，或者是保守的或者是激进的。它颜色要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的多。
对，那关于这个堕胎的这个法案叫做罗素韦德案呢，在卡特总统任职期间，因为最高法院已经通过了，那卡特总统也就
没有行使否决权吧。
对，没有行使否决权这件事情呢，成为很多人诟病卡特总统基督信仰啊这些的一个元素。
对。对，
但是我在查一些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他在2015年卡特前总统哈，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他是
2015年。
对。
事情已经过去了30多年。
对，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对于当年堕胎的政策是他任职总统时的政治工作和他基督信仰的唯一冲突，并且呢，他没有回避。他说作为基督徒，他说我从来没有认为耶稣会赞成堕胎，当然除了那些强奸啊乱伦而导致的怀孕，或者母亲会因为继续怀孕有生命危险这些例外情况。卡特表示呢，他执政期间是不得不执行最高法院对罗素韦德案的裁定，因此他尽了努力将堕胎的需要性降到最低，包括将收养孩子的政策简化，以及推出补助妇女和出生孩子的 WIC 社会福利计划。
这其实是从行动上来支持反堕胎的。
是的，而且卡特认为耶稣非常关心未出生的婴孩，关心那些无助的生活和生计都需要依赖别人的人，并且卡特认为美国基督徒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将堕胎数字降到最低，并且不鼓励堕胎，就作为他个人来讲。所以我觉得很多政治上的决策不能那么简单的二极管思维。
是的，是的，
就是因果关系那么清楚。
是的，是的，你选了这个你就是反基督的。
对，他当时有很多的原因。
对，他们也是夸大了这件事。
是，
因为他的政治对手可能有了其他的选择和需要。
对对，关于他的这个很多政治决策呢，我觉得也跟卡特的一些神学思考或者神学立场是有关的。比如说卡特 我看他的一些传记，就是他自己最推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哪方面啊？对，最推崇是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子
啊，
所以他特别
他是一个反战的总统，
反战的总统。所以卡特曾经获过诺贝尔
和平奖，
是在他卸任以后，他曾经在这个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讲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关于战争，他说。战争有时是必要之恶，但无论多么必要，它永远是恶，永远不是善。我们无法通过残杀彼此的孩子来学会如何和平共处。我们共同的人性的纽带比我们的恐惧和偏见的分裂更强大。上帝给了我们选择的能力，我们可以选择减轻痛苦，我们可以选择为和平而共同努力，我们能够做出这些改变，我们也必须做出改变。
嗯，我们说政客的话是不值得相信的。
嗯，
但是卡特在2015年发表的这个关于他对堕胎问题的这个看法，我们不要忘了，在2015年卡特已经90多岁了。
是。
随时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中国有句俗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相信那个时候他说的话已经不再是为了标榜自己的政治偏好，不再是为自己的一些东西辩解。我们看到卡特更多的他是反思，那么他在堕胎法案上的他的这个看法以及当时实际的情况，我们也不是要为卡特辩解，我们只是说他有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去判断一个总统的好坏，或者说决定一个总统的命运，是在美国选民的选票里面。但是这种完全出自民意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它真的就是代表神的心意吗？它真的就是公正的吗？它真的就是公义的吗？我们看圣经，老百姓的决定有几次是正确的呢？要求选出扫罗来的是他们，要求处死耶稣的也是他们，只能说那是一个不是最糟糕的方案，绝不能说那是一个最优的方案。当上帝允许老百姓用选举的这种方式去选举自己领导的时候，我们还是看神其实是在一旁观看的。他有时候是任由人来做的。我们在去年的年夜饭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还有一些话题我们不敢涉及啊，就是迫于各种的条件限制吧，比如说就是政治话题哈。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永远是这个世界的焦点，你看一个 Trump 的这个落选当选吸引了全世界多少的目光，自带流量哈。我们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政治包括一个政治家的信仰，你要把它分开看。他在做一个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做出来的一些东西，你看着他是完全合乎信仰的啊，手拿圣经去宣誓啊，然后如何如何呀，他的动机不见得是真的为了荣耀神的。那么你看到一些政治人物，他说的话好像没有那么政治正确，或者是没有那么信仰正确，但他的心是想荣耀神的。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对。你说到政治和信仰哈，你这个话题让我想到，有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对政治和信仰的关系呢，有时候考虑的特别的肤浅啊。我是说我自己啊，我想起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最大的想法就关乎政治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所处的国家，开放信仰自由，然后每个人都能够信耶稣，最后总统也是信耶稣的，多好啊。对啊，那就真的世界大同了。
是很好。
我以为很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这样想哈，但是我现在知道那是一种非常天真和浪漫的想法。我觉得基督徒要成熟。
对。
那我们来想一下哈，其实我们基督徒的政治神学或者叫政治观念里面一定要有两个国度的概念，一个上帝之国，
对，
一个地上之国。
对。
我们现在处的就是地上之国。
对。
虽然上帝之国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的心里展开了。
虽然我们有天国子民的另外一个身份，但是我们其他的一个身份就是在这个地上的公民。
对，如果混淆这个两个国度，或者说我们畅想或者期待地上之国成为一个理想国的话，那么我们就犯了大错了。那么我们可能就进入到一个万劫不复的一个恐怖的地狱模式了。因为人间的理想国或者乌托邦是不存在的。我们来看 圣经历史和我们人类历史哈，我们看这种经历，上帝都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对政治的想象，上帝都让我们经历过，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圣经看到，圣经最开始的是神权政体。什么神权政体呢？就上帝直接呼召亚伯拉罕，使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成为神的选民。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领着那群已经在埃及为奴400年的以色列人啊，领他们出了埃及，脱离了埃及法老的这种掌控，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你看整个创世纪和出埃及记都在表明神亲自拣选了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所以神说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
民。
对，然后神还在西乃山为他们颁布了律法。你看一个国家有王，有法律，有执行法律的祭司系统，这就是一个国家。那这个以色列这个神的直接选民，神的心意就是神成为他们的王，
神亲自的
带领
这个国家，
对，
和统治这个国家，
统治这个国家。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家，但是神是他们的王，所以这叫神权政治。
对，
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时候实际上是神透过亚伯拉罕，透过摩西，直接给以色列民的带领啊，就是让他们成为圣洁的国度，有君尊的祭司，还有先知，还有君王啊，君王就是我们的神。但是我们会看见在神权政治里面仍然会出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到了士师时代，士师时代结束的时候，圣经给了他一个判断，就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从摩西到士师时代这几百年时间，以色列人慢慢的脱离了，或者就不要神了，他们任意而行，不是说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所以在神权政治一直到了这个扫罗时代就没有了。扫罗时代以后呢，以色列就进入了王权政治。就是有王了。从扫罗到大卫，到大卫的各个后裔啊，这各个支派啊，这些啊。但是我们仍然看见王权政治也没有成功。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因为人心对上帝神圣的律法的解读都是不一样的。神权和王权在圣经里实际上都是失败的。那到了新约罗马帝国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基督教国教化。我们觉得这个更好，这就好了吧。这个国王都信主了，罗马皇帝都信主了，整个国家已经把基督教国教化了，对，多好啊。
对，
但是我们仍然看见这个很快的，他们因为罗马人的腐败，罗马人的这种堕落败坏，神许可了蛮族
入侵罗马，
入侵了，对，一锅端了，
对，把西罗马推翻了。
对，所以我们仍然看见啊，就是基督教国教化也没有实施下去。接下来就到了基督教治国的，我们会想那基督教治国是不是更好呢？对啊，中世纪真正的基督教治国，我们都知道是有王权和神权是相互制约，
对，
相互制约和平衡的。也是看到处处也看见了腐败和看见了一地的鸡毛。
这个神权并没有让王权更加纯洁，反而是王权让神权呢陷入权力的堕落之中
和腐败当中。
对，
对，所以为什么一个好的理念，我们想如果真的用基督教的价值观，用基督教的人来当领导来治国多好啊，可是在人类历史和圣经历史上都没有真正完全的出现过。问题在哪儿？不在于神的律法不好，在于人的问题。人是有罪的，人对律法的解读看法还有想象都是不一样的。
对，
地上永远不可能成为天国，因为真正的天国降临的时候是那位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自己来掌权。那时候的王是神，而不是现在的这些各个总统啊，或者是什么人的王，人所立的王，人所立的王永远会有问题。
是的，我们说我们这个国就是地上的国，它不是天上的国。
对，
你没有办法让一个地上的国去变成天上的国，除非神亲自的作为，除非神允许。
或者这样讲，我觉得天上的国，我们要记住的是，天上的国永远就是天上的国，地上的国永远是地上的国。我们如果在地上，我们就不要期盼地上的国能成为天上的国。
所以说现在的天国，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天国的身份是从地上开始。我们已经尝到了天国的滋味，但是我们不要试图认为某个人可以把地上的某个国变成天上的国。
对。
我们原来说要聊聊政治哈，但是也一直没有开口聊。我们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正是后任总统川普后任的最后一点时间。再有几天他大概就要宣誓就职了。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在川普当选的时候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我们自己也非常的开心。那天我们都兴奋的睡不着觉，然后再看美国的大选，看到我们陈佐仁牧师给我们讲的不光是胜，是大胜哈，不光是总统选举获胜，国会选举获胜，整个是大胜。但是我要给大家浇一点冷水，我们不要以为川普可以把美国变成天上的国，
不可能。对，
我们的大概的想法是，美国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如果美国变成了天上之国，那它有没有可能影响全世界变成天上之国呢？神如果愿意，不是说不可能，但是我们大概率的相信，唯有基督再来，这才是神的时间表。
是，当然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履行自己的选举权，这个是一定要去表达
自己的，
对，
这是一个合法路径。
我们愿意去选一个真的在各方面是敬畏神的，至少他的价值观是符合圣经的价值观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参政一定是这样子的。
对，我们有周边的世界，有周边的影响。如果我们基督徒表达了非常多的政治意愿的话，我们就会影响那位选举人。
对，
那位选举人他就会改变一些治国的策略，治国的方法。那么对于我们信主，对于我们周围的人，对于社会的风气，对于我们的孩子们，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的，
尤其是对于孩子们。
是的
啊，任何的政府他要影响的都是教育。教育就意味着是未来。我们说当一个政府他完全的背弃神，他不允许对孩子们进行一个正面的信仰教育的时候，我们这个世代的难以把握性就越来越大了。
最后还是说，在今天我们作为信徒，不要用错误的这种国度观或者是断章取义的政治观来看待很多这个地上国的事哈。你想，耶稣基督和使徒都没有建立地上的国。我们在这分享一些圣经经文，让我们更好的建立一些国度观哈。比如说希伯来书11章16节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还有希伯来书13章14节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提摩太2章2节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是的，
对。
所以我们从卡特前总统的葬礼，从卡特前总统的一生，聊到了美国政治，
聊到了我们的国度观，
对，也聊到我们的国度观。我们的注意力还是要回到卡特的身上啊，他本身就是一个符号，他在这个世上的100年呢，他的终极目标不是做总统，他的终极目标是做一个被神喜悦的人，这个是可以给他做这样的一个评价的。我相信这个也是卡特他本身最渴望的一个身份认同。
对，我们回到这个现实情况啊，卡特总统的葬礼被称为国葬。你知道谁在他的葬礼上致辞的吗？
他当时应该和他的前任总统，
对，
就福特总统，他们俩是特别好的朋友，是吧？好像我知道，就是他俩有一个约定，要互相在对方葬礼上致辞。他们说这个话，他们自己就笑，因为我们知道他俩不可能互相致辞，只可能是一位对另一位致辞。
另一位，对。福特总统是卡特的前任，实际上他俩是政治对手，
对，
也就是说卡特总统是战胜了福特总统然后当上总统的。他们是政治上的对手，也是各种观念有不同的。但是在他们俩卸任后， 却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他们在一起聊信仰。
对，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嗯，
所以他们约定好互相不管谁先走啊，那个留下那方要给他致辞，就是做那个悼词。福特总统先走一步，
对，
那福特总统的葬礼上是卡特总统致辞的。
对，
但是卡特总统走得太晚了，因为他100岁，他大概是40多年以后，
对，
是福特总统的儿子在卡特总统葬礼上读出来的福特总统为卡特总统写的那个致辞
啊，前总统对前总统的致辞。
对，那已经间隔了40多年了，
嗯，
应该有40多年了，
嗯，
我非常感动的就是福特总统在最后，因为他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也是信仰上的彼此鼓励的弟兄，主内肢体。那福特总统在最后是这样子写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卡特的和平与同情的遗产将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永恒的。整个福特家族向你们表达我们的深切爱意，与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人一起为你们祈祷。在与这位度过充实一生，以无数善举体现信仰、完成使命、灵魂得享永恒的人告别之际，愿上帝保佑并守护这位善良的人，愿他赐予卡特一家内心的平安。至于我自己，亲爱的吉米，我期待着我们在天国的重逢，因为还有太多话题等待我们尽情畅谈。谢谢你，总统先生，欢迎回家，我的老朋友。
吉米卡特现在一定和福特总统在神的国度里畅谈他们感兴趣的那些话题。
是的，这是多么笃定啊。
对，我们对他，而且尤其是那句欢迎回家。
是的，
福特总统知道如果卡特总统死在他前面，他去那个葬礼上致辞，他一定不会用自己以前留下那个，那么去读这份致辞的时候，他自己应该是已经提前就被神接走了。
嗯，
那么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在那边等你，我在神的国里等你。
嗯，
两位老朋友终于见面了哈。
嗯，我们最后用福特总统的葬礼致辞呢做结束，其实就是想分享出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我们在基督里的笃定，就是对天国的笃定，对永生的笃定，是和卡特总统和福特总统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在天国相见。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嗯，
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喽。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Thank you.